我们上堂课说到了无明该爱结系嘛，接下来就要说到有四生相续，相续而不已。先说明，这个寄送嘛，先说明有四生相续，有了这两大因缘，那就两大因缘，所以商标一二嘛，那就是无明，还有爱嘛，爱结。这样众生就感到了有四生，有四生就是众生自体的有四的生嘛，总要感到。我们不是说，如果以人类来说了哈，就是父亲母血，父亲母血，母亲要怀胎，不单单有父亲母血啊，还要有入胎室嘛，入胎室我们要叫做结生室，这样结生室跟父亲母血，三世合合的时候，那就父亲母血就会渐渐变明色嘛，明色，那就这就是，这就是有四生了，生，的众生自体嘛，哈，明色，明色，我们一般有说明色就解释色就兼人作用嘛，明就不是色就是物质作用嘛，哈，明就是精神作用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明色就把它说为五蕴对吗？只是那个明色哦还在什么那个肉团的阶段呢，不过这已经是有四生。有四生了，已经那个结生四了嘛，就是一起生命的开始。那所以这个有四生，所以相续流转生死。这个两大因缘也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合合而成生死的众生。或者是这个就经文说到嘛，就生下我们这个苦命儿，对吗？就生死众生，这也是经文嘛，哈。只是导师用一般的话把它说出来了，哈。然后再举经文了，底下那举经文了，直接举经文，就是诸事诸业爱无明，因积他事因，因就是诸业爱无明了，哈。关于诸业爱无明这个哈，俱舍论或者是成舍论，他们解释都会有不同的哈。但是导师的解释会跟成舍论哈，相近，就是诸嘛哈，业爱是一个啦，业爱还有无明是一个。这业爱，我们关于这个在化概论，我常会举嘛，哈，化概论的第六章第二节，情爱的活动形态，跟第七章的关于业力方面的嘛，业我们就一般那行嘛，哈，行业行业行，那个行呢就是爱行爱行，哈，所以诸业爱可以是一个，然后无明是一个，那成舍论就这样解释，导师也这样解释。然后啊，如果是俱舍论的话，他就把它分开解释了。因积就是以这个为因缘嘛，两大因缘，积他事来世嘛，因这个因就是无蕴嘛，就有四生啊，也大体一致啊，这跟这些经文都大体一致。这三世哪三世？就是无明爱，还有什么有四生呢？这三世说尽了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得有四生就是有取世的结生相续。有取世就是我们一般讲那入胎世嘛，取什么？取那个名色为自体嘛，也就是取那父亲母血为自体嘛。一取它为自体，就有名色。所以尤其是的结生相续，所以我们也叫 那, 那, 那时候的事叫洁身事，这是一期生命的开始了，一个 新生命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无明盖爱结系为因缘，具有这一生的有事生的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期生命的开始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两，其实齁，两世就可以说明了嘛，齁，两世就前后嘛，有前后，有前生有后世，就可以说明三世了嘛。所以这个已经说尽了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了。这样的无明爱世生无始以来，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一直是这样的了，不断的相续不已。只要我们还没有见实相，见未来际也看不到边。各位，什么叫做无始以来啊？这是我们那个幽眼，我们是想象不到。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那个诗词这样说，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是吗？念天地之悠悠，天地之悠悠啊，不知道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宗教啊，基督教就要谈永生，对吗？道家就谈那个长生，对吗？不知道我们无始来就这样。你看基督教的永生啊，你看他们上帝啊，创世纪啊，创造这个世界啊，现在看起来没有几千年了嘞，没有几千年而已了。我们问小孩子，永远多远？哦，哎，我们看起来也不过几年嘛，小孩子他们的想象力。所以啊，那个不用念天地之悠悠了，我们念我们自己啊。所以那个无始，如果说像我们以前想的说，哦，那个过去还有过去，过去还有过去，永远有那个过去，找不到有那个过去，但是真的有那个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的那个。如果有佛法看起来，那是有量的呢，还是有量的。佛法讲的无始是始性不可得，始的实在性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幽远啊，幽远的时空啊，那才是那个。教相导师不是举那个吗？含有多大，盖就有多大，对吗？认识到哪里，哪里就是世尊，包括世尊哦，包括世尊。难道他，你看哦，大能力是吗？他的智慧，他难道能够一望就能够望到那个最开始的那个那开端吗？如果他能够，世尊能够见到这样的开端呢、啊？那不是世尊啊，那是神窍，那是创造神。只是世尊他要看到多远，他就能够看到多远，他愿意嘛。嗯，但是是没有一个大而无外的啦，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啦。宇宙啊，你说哦，浩瀚也没有大而无外的那一个东西啦。时间的悠远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开始。诶，我们人就是这样咯，你我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存就是这样的存在，就是这样的存在。所以这个无始以来就如环之无端，是吗？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我上次不是这样跟各位说吗？导师说那个就好像时钟，从一点两点到十二点，到十二点之后又一点两点到十二点。诶，这小孩子听也知道，对吗？小孩子听也知道，哦，就这样啊。啊，如果我们只是在这样的去理解它，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很深刻的理解什么叫做如环之无端，绝对的开始的自信不可得，那这还是一种实在感自信见相应的嘛，对吗？那是同一个实在感啊，碰到不同的事物，不同的面向表现出来的，不同面貌而已啦。 所以类似这些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学佛，尤其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嘛，哈，关于深刻的义理啊，我们自己哈，不要随意的哈，不轻易的就这样放过它，千千万万不要。因为我说实在感自心间就是生死根呢，就是生死根，对吗？像类似这些，我们都把它，就是无论如何，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法，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去深入了，去深入。尤其这个我们随时都在表现出来的这个地方嘛，哈，随时随地都是用那实在感自心间。所以咯，只要我们这个这样的自信念还在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见未来际啊，看不到边啊，苦边是看不到的。好，接下来就要特论无明爱跟事，这导师特别把这个三支当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来做说明嘛，就无明盖爱结系得指四身嘛，然后跟十二缘起支的前三支，就是无明行事是相通的了哈。在一般的十二支缘起中，第二支是行，第一支无明一样嘛哈，然后第二支是行，行就是业的别名对吗？就行业行业嘛哈。行业不是别的啦，而是什么？只是以爱相应的私心所发动的行为。不是一般说爱聚私吗？就私跟爱聚的啦，就相应的啦，相应的那个私心所发动的行为。所以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如果说要详说，就是三大类，什么知情意嘛，一般讲到知情意。他说要略说就是两类，知是一类，情意是一类嘛。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爱相应的私心所了齁。如果相对啦，我们之前不是这样说到吗？如果说受跟爱来相对来说的话，受是比较被动的领纳嘛，比较被动的。爱呢，爱已经相对于受，爱一定是主动的，被动跟主动，主动就是向外嘛，哈。啊，如果说受是被动，我们相对来说可以说就是情绪、感情方面的。啊，说爱的话，相对于受来讲，爱一定是主动向外，主动向外，相对来说，它就会比较接近什么意志方面，因为这是向外了。但是爱跟取呢，虽然都是同样向外。取呢是更主动的向外啊，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要离得清楚来啊。所以有时候爱有时候会放在感情方面，有时候会放在什么意志方面，对吗？嗯，这个我之前都跟各位做了分析，对吗？就是因为一个法，如果以佛法来讲，缘起法，任何一个缘起法，它不会只有单一的性质，不会有，它有它虽然是常说缘起的差别相，不要否定它，但是缘起的差别相，缘起法它不是有单一的特性的，不会是这样，它只是说主要的特性，而且法法之间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我们都要抓得好来啊。如果在这里来说，爱相应的思先所来说的话，爱跟思比较起来的话，那思又更是意志方面的去造作去推动嘛。所以爱如果跟思相对来说的话，爱如果说情意的话，思就是意，爱相对来讲情意当中的情啊，这些我们都要抓得牢来哦。这个都是在说明我们身心的一些变化了，而也能够依着这样的变化看啊，注文字语言就可以很亲切的去观察我们的身心。这个我们这个一刹那就过去，一刹那过去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 依着语言文字那个义理没有抓得够清楚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的身心的那个结构啊，它的变化，我们如果在知见上没有抓得很牢的时候，一下子就这样让它去兴风走了，很快很快。那、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义理知道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至少我们时常思维的时候，又时常在比较身心比较安稳的那个状态去观察，所以各位不要只是烦恼在做观察，身心平稳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更好观察，我们要去观察，这样的话相关的那些我们就会渐渐的熟悉，熟悉之后呢，那就会良性循环了。我们看到文字，哎，就会看到它的义理，而且会跟那义理就是指我们身心的义理嘛，就是我们要所观的义嘛。所观义，它不单单缘起相，更要观察到它的不单单自相，还要观察到共相，是吗？这些都要依着这个很基本的我们一直在上的这一部分，是吗？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一直在说的这些啊，一定要去抓牢它。还有学佛三要，那些都是在说明主要的那些人的三大特色，这一部分都要去抓牢，否则的话一次这样没有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的时候啊，那些法渐渐的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受用哦，因为久了嘛，久了刚开始听还有一些新鲜感，还有一些诶有不同，但是久了之后呢，如果没有更去深入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就会停在一个层级啊。什么叫停在一个层级？你在一个层级上也可以向前跑啊，同一个层级还是有向前跑的那个可能嘛，但是总是在一个层级上，那就有点可惜了齁。就好像飞机在跑道上要飞起来嘛，它当然要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跑道上跑，但是不能够永远是这样，它跑道上跑还是有向前，对吗？相对来说那是亮的向前，但是在亮的向前之下呢，一定要直的向前，直的向前的就是那个要升空嘛，飞机要升空。像类似这些跟大家共勉，或者我们学佛很久了嘛，齁，这些都要去觉知到，这样的话我们在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就会调整，就会调到往那个往应该有的方向去前进。好，所以三世说的无名爱事，以十二缘起之当中的无名行事是可以相通，主要就是爱跟行了。好，如果以十二支的立场来说，事就是现在这一生的开始，所以前面不是说到那个得有四生，就是结生相续嘛，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如果拿人来说，就是当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有事的刹那现起，这个怎么读它？就有这个事啦，要事的刹那升起，就是要跟父精母血结合了，结成有心事作用的新生命。如果没有事的话，这个父精母血就不能够怀孕了。注意哦，在这边说到事的刹那现起。这位以中观来说，这前面导师的在五圣共法就这样说到了，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因缘合它就生，不一定那个事要存在哦，只要若以中国来说，三世幻有嘛，但是如果以唯识来说啦，唯识现在有嘛，所以他的那个阿赖耶识是，你看到阿赖耶识，如果说前六识，阿赖耶识主要是含藏的种子，对吗？ 为什么前六识不能够含藏种子呢？因为前六识会断。什么叫前六识会断？我眼睛闭上，我眼识就断。我那个打麻醉啊，昏睡了，没有做梦，打麻醉了，昏过去了，第六识就不现前了，就不起。所以前六识会断，会断掉。它就如果断掉的时候，那个种子要就那个识断掉，种子就不能够有一个依处。所以它要有第八识阿赖耶识。那第八识，我们不是说虚妄为识吗？阿赖耶识也是虚妄的，也是刹那就生灭啊。但是它为什么能够成为种子住藏的地方呢？因为阿赖耶识是这样，生刹那就灭，对吗？灭又刹那生了，那种子也是啊，种子也是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它是可以成为种子住，就是种子的积极处了。所以它灭了，马上要生，对吗？所以导师给它一个名词叫做相续常。我们本来是无常相续，对吗？但是它是也是相续，刹那生灭，刹那生灭，但是它灭了马上就要生了，所以导师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相续常。那现在有，但是以中观来说，暗净就是三世有嘛，哈，啊有不三世有是三世实有了，啊中观是三世幻有，暗净也是三世幻有嘛，三世是幻有。所以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因缘和合它就可以生，因缘和合它就可以生。那譬如说我们这个身败坏了，因为没有这个身嘛，那个息意识也灭入过去了。那是因缘和合，以过去的为因，不管是身或心嘛，为因。当然还有业嘛，哈业，然后事就这样现前，就是事跟那个父亲母亲有缘的父母嘛。这个像在佛寺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人想出家吗？总统阿罗汉看到八万大劫之内的完全没有善根，他就跟他说：“你出家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也不度他出家啊，很伤心，碰到佛陀。”佛陀就帮他就让他出家，对吗？诶，也证了阿罗汉。那个阿罗汉见了阿罗汉就说：诶，我看啊，你看八万大劫都没有善根啊，出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啊。啊，师尊不是这样说吗？他八万大劫以前因为被什么追嘛，念了一声南无佛到了树上，是吧？念了一声，他说那个因缘成熟了，八万大劫以前，是吧？成熟了。你看他不是八万大劫那个成熟那个业跑到现在嘛？说跑到现在阿罗汉就可以看到啊，所以八万大劫以前的业成熟了，因缘和合他就现前。所以啊，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在毕竟空寂中啊。一切法是无碍的嘛，对吗？毕竟空寂当中，所以啊，不是那个净土宗啊，临终的时候啊，如果是念佛那个得力啊，是吗？不是西方三圣现前吗？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就直接啊，所以。就是没有时空的隔碍啦，在毕竟空寂中三世幻有，但是没有隔碍性嘛，是吗？在空寂性当中，所以才有可能种种的改变嘛，哈，点石成金啊，或者现在的可以种种的科学进步到种种的一些的只要它相应的哈。只要能够善用，然后善用的话，还是有它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是在讲说过位啦，过位三世幻有，现在科学还没有说到这一部分呢。 三世的这一部分嘛，哈，好，这样的话，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世就刹那的现起，他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嘛。如果说以人来讲，父母缘已经那个成熟了，对吗？刹那就现起。这样的话，我们一般这样来说，我们说那个中阴身啊，这样的话。那中阴身有没有各家还在争辩呢？对吗？南传就没有中阴身，但是为什么没有中阴身？他说他是下一刹那马上就去转世的，对吗？啊，有部他是认为不一定要不一定嘛，还要一段时间。那、啊、如果以导师呢？当然不还不一定，不是说马上就有了，他也可以一段时间。但有一段时间的话，也不需要那样的像有部那样的中阴身。啊、南传呢，他因为刹那就能够转，所以他不需要中阴身。啊，如果是像有部这样的话，他需不需要中阴身，那就不知道。但是如果以导师的那中观，他不一定啊。比如说在五圣供法，不是有说到这一部分吗？不是啊，就是在五圣供法，我们当时不是有说到吗？就是说到那个关于这一部分嘛，就是过去的它不一定要像一个存在的这样的、啊、就像这个有啊，十二缘起之那有缘生嘛，那有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再论、啊、假设说没有像那样的哦相续长的那个我们跟他做功德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啊，当然有效、啊、我们说那个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一造善业，我们过去的业也可以改啊。业的业，过去的业，业五公斤的盐是不能够改变它啦，但是我加善水，它就改变了嘛。过去的因缘已经这样是不可改变的啦，所以现在讲的说时光旅行啊，那个都是不了解佛法啦，心心非故的啦，不是说你是。过去的时间等着你回去到那个地方啊，不是啊，都是心心非故的，刹那都心心非故的了。看到过去也不能够对他改变说什么了，所以那因这个都要依着佛法来观察他，不是说过去就是停在那边自信独立的，你可以随便去还可以去改变他，不行，他都心心非故啊。但是我们说过去可以改变的是说，哎。因为它还是缘起法嘛，我加现在行善，我加个善水可以改变它。但是过去的五公斤的盐啊，我们说业啊，它不可改变的啦。像类似不单单我们现在做善业改善过去，还创造未来，对吗？所以三世如幻，但是它有它的相，有它的互相的关系，就是能够影响，根本的就在我们现在嘛。为什么是在现在呢？因为现在就是作用升起来的叫现在，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就要从这边去改变它，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充分的理解。但是现在不是说就是固定一个没有前后相的那个刹那，还是都是相续的嘛，刹那就在生灭了。类似这些我们如果抓到好来的时候，其实类似这些的话，我们读到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就是很有内涵的，就依着中观的证件，就是阿含的证件，然后去观察它。所以一样啊，不管它是有中，就是中有生，它是怎样的有，就十二缘起之的那有缘生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我们说，不管是怎样，纵然是没有现前，还是可以你。纵然积极做功德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做功德，你还是要跟佛法相应的那样的心态嘛，对吗？当然会有他的功德了，但是那个还是回向嘛，尤其过世的那当然回向，死亡仪式的功德回向了啦。助念是要助什么念？就是他还在世的时候。在世的时候，我们助念是助什么？他的第六意识的那个念、啊、最主要是那个，不是死亡了，第六意识已经听不到，就不用去助念他的、啊。助念主要是第六意识的那个念，就像 哦，他很喜欢的东西哦，舍不得，你跟他说，你把它舍，你把它施舍出去哦，他对他的那个哦，他一欢喜，那才是真正的助念啊，或者是说哈、哦，临终很痛苦，跟你讲一个缘起哦，你欢喜，讲无常你欢喜，那才是真的助念啊。如果第六意识不起的话，那已经不是在助念了。细意识的那个怎么样？没有那个能力的嘛，啊，只是希望我们的功德回向的嘛。我常举，譬如说我们碰到那个不是传说那个亲人死亡吗？溺水死亡吗？亲人去看他的时候，七孔流血是吗？有没有他的效果？有啊，那但是他是用心事吗？他已经死亡了呢。所以我们说一般的功德回向是或是念啊，死亡之后的念啊，他转变他的什么什么，那已经不是助念了啦，那可以说是功德回向了。你说纵然是那中阴身，中阴身怎么可能替他助念？中阴身只要我们的功德嘛，对吗？中阴身他哪里有什么能力？他只是希望得到亲诚的帮他做功德。最主要就是我们有力量的是我们人类三大特胜当中那意念胜明显的第六意识，那才是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功德回向没有问题啦，那都没有问题，本来就是因尤其越亲近的有血亲关系的，你恭恭敬敬的会有他的功德在，但是都还要根据个人的因缘啦，是吗？或者你说，我刚才说到，就人家一助念，你心烦，那个助不了念的嘛，是吧？像类似是功德回向呢，还是那个帮他做功德，还是帮他助念？助念是主要助第六意识的那个念的，或者其他的，基本上你说细意识的，就那个它有什么作用啊？没有啊。最多只是功德的感应，感应他而已嘛，让他功德的 那些嘛，那已经不是我们话讲的助念的用意所在了啦。这个我们自己都要非常清楚知道了。尤其他在世的时候，还第六意识还清楚的时候，那样的助念，那个尤其是谁？不是随众随喜随意念的嘛，而且那个随意念的那个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里就希望，因为这些我们之前都说过，所以希望我们在读像类似这些的话，我们希望能够以前的那些呢，就是要一次一次的丰富它啦。我们或者就这样读过，就这样读过，有时候就很可惜了。好，这样的有事结生的新生命从何而来？就是从前生的业所引发，而业就是行知嘛。而这个业啊，前生的业，这个业啊，我们说业有无边的业啊。那如果这个业啊，可以说是我们说业就是爱取。就是爱行就是那行业嘛。你看爱取就会有对吗？爱取有不单单是业，而是成熟的业，已经要报的业了，所以就会生了。所以这个行啊，如果在佛法概论就这样做说明了，行也可以是那个爱取的业，爱取的有，因为有了就会生。生就是有事生相续嘛，好，这个业就是行知。当前一生最后死亡的时候，虽然身心崩溃，但是过去所造的业能并未消失，因为这个业能啊，已经是那个有了，就是无边的业当中有一个业呢，已经成熟准备要报了啦，容易消失。等到因缘和合，就随着业力的善恶不同而感得或苦或乐的果报体，那就是事嘛，就那是有事生了。 而为什么要行业的感果，就离不了烦恼的发业与润生嘛，就是有了烦恼才会造业，而有业呢还要有烦恼去滋润它，那个业呢才会报嘛，所以发业与润生。那无明就是烦恼了，这个要配那个十二缘起知的嘛，就那无明，无明就是烦恼。这烦恼是什么呢？无明就是烦恼，是以我所见为色导的烦恼的总名。所以在这里啊，以我所见为色导的烦恼的总名，所以这里的无明就是烦恼。所以以我所见为色导的，可以不可以包括爱？可以啦。所以在佛法概论就这样说啊，也可以包括爱等烦恼。但是接下来导师在过还去看佛法概论，也一样讲完了这个之后呢，也说到无明跟爱，还是说到这两字。但是在前面说的过程当中，也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之间都会互相摄的啦，会互相摄。各位，这个一定要抓得牢哦，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一切缘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的差别相，我们要去否定它。有它为什么不要否定它？因为它有它相对的作用，但是它有内在的相关性啊，不是绝对的差别。这样我们不单单可以善用那个不同的缘起相啊，而且就在缘起相的观察当中看到它的不是自有自成的无自性空。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真的看到它如梦幻泡影。要从缘起相看到，我再说一次，所以我们在导师说那个慧啊，不单单是清楚明白而已哦，不是只有明明白白的知道而已哦，定就应该有的境界。你说哦，在定中看到了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定就应该有的境界了。我们慧要在这明明白白的知道当中呢，要加一个鉴别。见则分别，正思则最极思则，什么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这样去观察，这样就是以后是大圣不共法章要说的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在缘起相去观察，在这样的观察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对那个一切的缘起相看到它是如青烟一般，这样才能够去面对到我们的实在感。因为看就是我们的实在感渐渐的减弱，就看到它的无自性嘛。无自性的就是众缘所生法。所以就会渐渐的就是如梦幻泡影，一切空。也就是导师说的如青烟一般不可当前而住。这个才是哦。所以关于那个缘起相的具体的是如何的幻现出来，我们一定要依着语言文字好好去了解它了，或者我们如何观不来啊，没有办法用中观的正见去观察，观不来的。这跟大家共勉，像这一部分一定自己要注意，一定自己要花功夫在这里，或者的话各位长这么大，只有你管别人啊，只有你教育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是吗？没有人帮我在教育你，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自我管理哦。这个真要自我管理，尤其是我相对于各位来讲更没有人管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要真的警觉哦，已经没有人好管我们了，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别人身上受到良好有意义的教化，是吗？我说一般嘛，你看你在这边上课，你也只是听啊，我们也管不到你们嘛，对吗？所以类似这些都要自我管理哦，真要自我管理，否则啊，时间是很快的过去哦。我以前应该有跟各位说过，小时候就听大人这样说，小孩子啊。 过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那人过日子是一年一年的过。小时候还要盼望过年，不知道盼望多久才来过年，对吗？那现在一下子就一年过。像类似这些，我们自己要起警觉线，警觉。但是不是说要慌乱呐、啊？但是要警觉，要不放逸，要坚健从容的往前走。啊，所以这个无明就是烦恼，就是以我所见为色导的烦恼的总名。好，这样由于过去的烦恼无明，还有过去的业就是行。你看到、哦、在这里业可以是爱聚思嘛，有爱的是吗？而那个过去的烦恼就是我所见所色导的烦恼，这个色什么色爱嘛齁。然后从过去世的烦恼以业行，才有现在生命的开始，就是事。所以从无明而行而事，说明了从过去到现在生死历程，只要有两事就可以，有前生有后世，可以就说明三事了啦。关于以我所见为色导的烦恼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一样翻到上一页来看一下注脚56，这个还是前面说到的是吗？注脚56，佛色诸烦恼见爱慢无明，我所色故，死生永相喜。所以我上一次也跟各位说了，死生有时候导师一般我们一般都会指生死嘛，这里为什么叫死生呢、啊？因为死了还会再生呢、啊，只有我所色故，死了还会再生呢、啊。那阿罗汉呢，死了就不会再生，是吧？啊，但是我们还有烦恼，我所色故，死生就永相喜。我想这一段再跟大家说明清楚来一点，就希望对于我们，你看哦，见爱慢无明，前面有说到。贪嗔痴跟见爱慢无明，其实只是齁、哦、说明的不同，它内容还是一样的啦，还是一样。是吧，见爱慢就贪嗔痴嘛，也就是知情意啊，受想是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嘛。这、就是人的三大特征，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所以这些我们要充分的抓住它的缘起相。这样的话，这个贪嗔痴就是一切不善心的根本呢、啊，不善心的根本也可以说从就是以这个贪嗔痴来分类呢，一切的不善心所就是这三大类了。所以这个最重要，我们一定要，尤其这个跟人的三大特性大有关系啊。往不好的方向开展就是贪嗔痴嘛，往好的方向哦，信念慈悲智慧，如果跟大神相三心相应，那最好的方向开展。所以他们内在的相关性，还有彼此的相差别相，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觉知它。好，我们看到长行这一部分的解释，每一个烦恼都有发业与润生的功能，只要烦恼都有嘛，也就是有极其生死的力量。但是最根本的烦恼是什么？如果在四谛的说明，就是案件在四谛的说明，就以爱为主，就爱，因为爱是染浊而起苦的根本。欸，各位如果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各位会不会想到就是佛法概论呢？在第六章不是特别在跟各位这样说吗？如果迷情当中，我们在生死当中，束缚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这个爱，你看哦。所以爱是染浊而起苦的根本，束缚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爱，我们爱恨情仇，对吗？如果举那个披啊，就是那个荆棘嘛，就是那个爱，或是迷宫，障碍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这个了。而至于其他经论，总是以无明为本，我所见为本。因为无明为本，无明根本的无明，以见来说就是我所见嘛。嗯，所以断三劫啊，出果断三劫，那个有生见就是我所见，就是萨迦也见， 只要有上加野见，有我必然有我所，因为它主宰嘛。好，老师在这里做一个批言：人要像人深陷在荆棘遍布的深草丛林当中，眼目又被布遮住，怎么也出不来。眼目被遮住，就好像是无明啊，被遮住了。荆藤草丛的障碍，就好像爱。如果在佛法概论，就用迷宫嘛，对吗？障碍我们的，那就爱呀、啊。所以经中也说，无明以爱为生死的父母，就是因嘛，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但深陷在草丛中，想要出来，那么眼目蒙蔽的解脱是首要的。眼目蒙蔽的解脱是什么意思？就要把那个盖眼睛那布拿掉了，拿掉就是明，对吗？所以理解到无明是生死的根本，为什么呢？因为明才能够解脱嘛，所以明是解脱的根本。那无明呢？解脱什么？明是解脱根本，解脱什么？就是解脱生死嘛。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无明就是生死的根本吧。那至于爱呢，就是在迷情当中，在迷情当中，就在三界当中，也就是在荆棘当中，那个爱是束缚我们的根本啊，就好像那个荆棘碰到就痛，就好像那迷宫到处都撞墙，就爱恨情仇。所以爱结系，系缚我们在三界内，是我们力量最大的，就在三界内了啦，已经在迷前当中，在三界内束我们力量最大就是那个爱。所以在这里说到，就是爱是染浊而凄苦的根本嘛。但是要出三界呢，什么叫出三界？什么叫出荆棘草丛呢？就是要把我们遮住眼睛的那个布拿掉了，就是无明要变成明了，我们才有可能，才有可能不被荆棘所障碍出来。所以明是解脱的根本，所以无明是生死的根本，这个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哦。像我以前啊，那学生时代在理解这些啊，我要有时候就会障到，就是自己会障碍，哎，到底它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会跟各位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自己认为啊，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这样的时候啊，各位对于那无明爱啊，或者是见惑思惑，或者是定跟慧之间的那些差别、啊，我们就会抓得出来。你看，定相对于就是情意的，慧就相对于那个智慧嘛，情意知的嘛，那相关性我们就抓得牢、哦。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当然要有心要静下来，但是我们不要定力太强到让我们烦恼不现前。我们还有观慧，还有观，像类似这些都是，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观察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通哦。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部分啊，三心的关系，贪嗔痴啊，见爱慢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这个解脱生死，主要就是慧的力量嘛，就是明嘛，哈。那无明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哦，无明是知道，但是是错误的知道，障碍明的。其中最根本的就不知道，就不知什么无我我所了，就以为有我有我所嘛，有只有自我。这个只有自我，这个自我是指什么呢？就是萨迦耶见的我了，自我在自己身上只有一个自我，就是那主宰。萨迦也见到，也执着自我，就会执着我所有的一切嘛。所以，只要有萨迦也见，有主宰，有我，必然有我所的。无明就是一意无我嘛。对我无我的不明白，从执见来讲，就是我所见。所以无明可以这样来讲，无明就是一意无我，就是会有自我感。 自我感，有那自我感，自我感表现出来哈，表现出来在见的这一部分呢、啊，就是我所见的，不是有见爱慢吗？啊，无明就是一意无我嘛，就是有那自我感表现出来的，就是见爱慢，见爱慢。如果跟我相应，就是我见我爱我慢嘛。好，这个我是主宰，主就是自己做得了主，宰就是由我支配他的，那就支配他的就我所嘛。自己做得了主，那就我嘛。所以导师在这边把那主跟宰，主就是自我做得了主，叫自我啊。宰呢，就是可以支配他人嘛，那就我所了。以我所，我所见，所以我所见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有那我自我为中心，使一切从属于我，从属于我，那就我所嘛，我所有什么？我所有的，我所知的，我所支配的，一切都想以自己的意义来决定。众生有意无意中，确实是这样，因为一切活动，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统摄一切的。导师说刮胡啦，当然就是独大独裁者，连西方的上帝都不会完全成功的了。你看，包括那，你不要说那个大独裁者了，你看都一一都过去了嘛，有时候也都被推翻，而且有时候再次死亡之后还被鞭尸等等，是吗？而且那西方的那上帝也不能够，也不会完全成功的嘛。你看西方的那个上帝啊，本来是那个，你看耶和华多凶，对吧？到最后也没办法派他的孩子下来，对吗？独生子，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嘛，对吗？不会完全的成功啊。也以自我为中心而统摄一切的，也是如胶如漆而染着一切，这就我爱了，要爱了，对吗？以自我为中心来摄一切的烦恼，然后这样凝聚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这样的活动所形成的业，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的活动嘛，一切的活动就是业嘛，一切活动就是行业嘛，就是招感生死，造成一个一个众生自体的力量。所以啊，你看到、哦、众生都是一个一个的众生，对吗？都是一个一个，就是这样来的了。那个你向心力，有时候想想啊、哦，你看呢，想想也好笑，对吗？如果以佛法来这样来看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有观察我们自己，这个我们随时随地都有的，都有的。好。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有那无明、哦、就是我所为主为导的一切的烦恼啊，这就可以是一切烦恼就可以是爱嘛。啊，那行呢，行业呢，也有爱行，对吗？所以有它的差别相，也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啊，所以我刚才说到佛法概论呢，接下来解释也还是说无明跟爱。你看啊，这个这样的说明有没有还是没有违背啊？那个寄送啊，无明之所护，爱结之所系，有事生相续，相续而不已，还是无明跟爱相对来说吗？所以希望这个能够让大家更去体会到这些的去观察，一定要观察。这样观察之下呢，我们才能够依着缘起法去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依相缘。相依相缘，你看哦，当体就无自性，谁也离不开谁，但是个人又有个人的差别相，对吗？但是那差别相没有离开其他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看那个蜘蛛网，是吗？哦，夏天到了，是吗？你看那蜘蛛网，我们都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网结，对吗？那一个一个网结怎么出来？是网先有网络了，网络才幻现出网结了。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网结啊，那个网结是在网络之下幻现出来的网结，我们要这样来理解它。所以一个一个的结有没有离开网络啊？ 所以那个结啊，它的内在啊，也是不是一个结一个点呢？它的内在没有离开网络呢，这样那个结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无自性的。这一样呢，就这样去观察了。你看，无明爱有四生，他们之间是相依相缘的呢。要这样来观察，而且都是非常亲切啊，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十二缘起之，非常亲切的嘛。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否则的话，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如果我们就很因为熟悉，我们很快的看过去，就会有点可惜，因为我们应该更深入哦，否则我们现在这些啊，不像我们刚开始去读有新鲜感，哎，觉得对哦，对哦，好像也可以有一些受益啊，也可以去做观察。但是如果久了是在那个层级上的时候啊，可能有量的增加，但是如果没有值得提升的时候，没有更深刻进去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停在那个层级啦，就会停在那个层级，就非常可惜。我们自己要知道之后，我们就会想办法去改善它了。好，接下来翻过来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十支了，十支跟二的，前面是说到三支嘛，自成体系，现在就要说到十支，底下的十支，底下的十支我把它分成三类了，心一就是生命依持，对吗？心二就是促进细心，心三就是逐物流转。如果在佛法概论就可以看到嘛，逐物流转就跟五蕴法门有关系嘛，促进细心就跟六处法门会有关系嘛，也可以说就十支嘛，因为促进细心是在五支逐物流转的进求它的因缘嘛，所以它不能够离开逐物流转来说促进细心嘛，所以它可以说是十支啦。好，我们先休息。